官员的几种不同形式，你看着它都不是简单字面意思，贪、轻、能、庸，不那么简单。那么随着整个社会向前发展呢，在这四种官员之外啊，又诞生了一种更为高明也更为油滑、危害更大的为官之道，什么呢？巧官。你说什么叫巧官呢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巧。巧官什么意思呢？无非是投机取巧，但是人这个水平很高，就像我前面说的，不想做贪官，也不想做清官啊，我不想做忠臣，也不想做奸臣。他发现刚才我们说的贪官、清官、能吏、庸官都各有利弊，都有些弊端，那么我都不做，我做巧官，我巧妙为官。何为巧官呢？巧官的特点是，你说他贪他不贪，你说他平庸他不平庸，他有一定能力，一天忙忙叨叨的事儿不少，急得领导欢心。他怎么干的呢？明知道看到皇上是不对，领导是不对，他也不吱声，他琢磨皇上怎么想的，领导怎么想的，揣摩你意图，然后开始不动，他摸清楚，哦，你要这么干，你想推行这个政策，好，赶紧在下边开始鼓捣事儿，就按照你的意图往前鼓捣，甚至干过点，我在那等着你赏赐我，水到渠成的把这事办了，这为巧官，轻易不得罪人，处处表现都是正能量，都跟皇上跟高级领导保持一致，这叫巧官。我说这巧官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碰不碰到这样的官？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典型，我告诉大家，为什么大清最后走向腐朽和灭亡，就跟巧官当道有直接关系。我们平常可能咬牙切齿恨贪官、恨庸官、恨酷吏，其实巧官的危害是最大的。我说个人啊，这个人呢死了之后谥号被称为文正。有人说我知道曾国藩吗？曾文正？不对，大清一朝总共有2748名官员，其中有八位死了之后谥号为文正。文正什么意思呢？既有才华啊，人又很正义，能力又强，说白了当官文官啊，死了之后能谥号是文正的，这都到尖儿了。这个人不是曾国藩，比曾国藩早，他叫什么呢？叫曹振庸。什么年代呢？他横跨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，在朝里头做官呢高达53年，而且屹立不倒，在嘉庆年间就成了首辅宰相，道光年间把持朝政15年，要不是死得早的话，他能跟道光同进退，能一直当下去。这个人就是个典型的巧官。我给大伙好好说说这曹振庸，非常值得大伙琢磨这个人。曹振庸呢，他爸爸呢是乾隆年间的户部尚书，就财政部部长。这曹振庸呢中了进士，又是官二代，乾隆又对他爸爸很赏识，说你儿子不错呀，考上来了，安排吧，把他当作庶吉士。庶吉士是什么？搁今天来说就是后备干部，就随时准备提拔着年轻的后备干部。等乾隆呢下去之后呢，嘉庆上来，哎，这曹振庸就开始扶摇直上了。在这个嘉庆中叶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当上了首辅的大学士，就说白了当朝除了皇上以外文官他第一人。然后到道光年间呢更是位极人臣。当时有句话就形容皇上对曹振庸多信任，叫宰相朝朝有，代君三月无。就这宰相哪朝哪代都有，可是替皇上当三个月家的没有吧？你听说吗？这宰相替皇上说，你替皇上当三月皇上没有。嘉庆年间嘉庆出去巡游，曹振庸就留守替他当三月皇上，所有事都他说了算。咱都知道皇上一般出去谁在说了算，多数是太子加一个辅政大臣。你看康熙王朝就知道，康熙御驾亲征，那留这个二皇子就是太子胤禛在这，谁来辅佐呢？首辅索额图辅佐他，是这个模式。嘉庆走了居然不用自己的太子，所有事都你曹振庸说了算，你替我当三月皇上，等我回来你再当你的宰相，有吗？没有。说明什么？皇上对曹振庸太信任了。到了道光年间到什么程度？道光就离不开这曹振庸了，什么事都得问他，以至于曹振庸死的时候 曹真庸活了80啊，位极人臣呢，从来没倒过，家里人都跟着风光，为官50多年，在中国历史上太少见了。他一死，道光哭了，哎呀，你死了我怎么办呢？我这边有事我问谁去？哎呀，惜哉痛哉，到这程度。有人说，那到这程度说明曹真庸贡献大呀、啊？你怎么能说他是巧官躲事呢？曹真庸50多年当朝为官，宰相当了2个朝代，这么大的能力，这么大的官，你看看清史上写曹真庸有啥？700多个字。咱都知道，如果你这个官当得好的话，绝不可能就这么点字。为啥？写清史的人搜肠刮肚也想不起曹真庸干过什么厉害的事儿，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绩，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件，和他50多年为官，当了30年首辅这经历完全不符合。就你要按照他这么长的时间来看，他几乎等于就没干啥，没干啥还这么红，还这么得皇上信任，你说这人高明不高明？太高明了。那么他当巧官高明在哪儿呢？我给大伙说几个事儿，你看看就这样的人厉害在哪儿。首先一个呢，揣摩圣意。你比方说这嘉庆死了，道光上来了，谁都摸不清道光什么路数。这个时候曹真庸怎么做的呢？叫多磕头少说话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表忠心，不吱声看。他看什么呢？你道光想干嘛，就是我揣摩完明白你之后，我在这挖坑，让皇上的政策呀像顺水一样流过来，在我这顺畅通过，我帮着你呢扩大沟渠，我使这个水波波澜壮阔。皇上一看大臣跟我心思一样，揣摩我，而且都坐到前头去了，他能不喜欢你吗？那么道光上来之后干嘛呢？道光那个时候大清财政啊都不如乾隆时候1/4，国库很紧张。那么道光呢也是一个有正事的皇帝，一看这情况，算真得节省，原来太奢侈浪费了。所以道光能做到什么呢？皇后过生日，一碗打卤面拉倒。皇上一个月就吃2次肉，除了太后天天有肉，剩下谁也不行。什么后宫妃子，你都按我这标准来。节省的不能再节省了，甚至公主出嫁，买个破皮箱对对付当嫁妆就嫁出去了。就道光特别节俭。这时候曹真庸一看，揣摩明白，哦，开源节流，节省财政开支，而且这个节省呢。道光不管是不是刀刃上，他得看到你真节省，他得立榜样，这就我们说的搞形式主义。曹真庸就看明白这事儿了，他怎么做的呢？有一天上朝，这不是撩袍跪倒，吾皇万岁万岁万，一撩起来，这裤子露出来了，哎，非常显眼的这么大的大补丁，就差不多把整个大腿都盖住了。这道光就乐了，这曹大人，你这。这当朝宰相还穷这样，还穿打补丁衣服。曹真庸一本正经的回皇上，我做件新衣服容易，没困难到那程度，可是新衣服跟旧衣服穿着一样，搁在里头怕什么呢？而且旧衣服还挺舒服的，能省点是点，我要能省点俸禄给朝廷这个户部工部开支什么的，我也算尽到我首府的责任。哎呦，道光一听了不起，难得你当朝一品大臣能做到这个，这下面都像你这样为朕分忧，为国家分忧，我大清何至于是啊？大家赞赏曹真庸。你说这曹真庸会到什么程度？就这一个事儿，引发的效应你都想不到。当朝大臣呢，一看皇上喜欢看穿打补丁的，好，个个在衣服上打补丁，给皇上看。到最后造成什么情况呢？穿旧衣服打补丁。造成北京市面上啊，那旧衣服卖的比新衣服贵，越旧卖的越贵，有很多官员买不起旧衣服，太贵了，把自个儿衣服撕个口子，缝个补丁。你现在看有的女孩穿牛仔裤，这撕个口那露个大腿，那时候就有，就那事比现在都时尚。你想想，你这曹真庸，揣摩圣意到这程度，这才厉害。再厉害在哪儿呢？他天天呢下了班。那么从这故宫出来，正对着不就前门大石栏吗？他到前门市场就问菜价多少，肉卖多少钱，蛋卖多少钱。第二天跟皇上汇报，意思咱能再省点就省点，老百姓也不容易怎么的。造成这些大臣呢， 上朝都穿打补丁衣服，下朝都不回家，都奔大石二来问，然后在那议论，给皇上造成一种我们忧国忧民这个假象。甚至呢，道光皇帝想吃鸡蛋，那时候内务府那贪污都厉害，你皇上想吃点东西，你以为那么容易呢？那我说那鸡蛋贵呀，一个鸡蛋得五两银子，糊弄皇上呗，反正报账他们就收下了。当时道光也不清楚，鸡蛋那么贵吗？就问曹大人，鸡蛋多少钱一个？曹振庸这时候就厉害了，他如果不说实话，皇上怪他；他说实话，把内务府的得罪了，那帮人挺难弄啊。你知道曹振庸怎么答的吗？哎呀，皇上，这个大夫给我看了病了，我是内火上升，不能吃鸡蛋这种小补的东西，我已经有一年没吃鸡蛋了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你看他把事一推六二五，谁他也不得罪。你看他这种厉害的地方，还有说他也有政治敌人，他怎么办？他对付敌人呢，有的说斗啊，你知道皇上最恨党争，你下面这么争对我江山不利啊。他什么时候都表现你一切为皇上着想，搁现代话说那就正能量，我就听领导的，我为领导考虑。他有一个政敌叫阮云，这个人也是三朝元老，而且能力比他强得多。你看阮云当过云贵总督、两广总督、两江总督，都是最重要位置，而且极有政绩。而且阮云什么呢？文化水平非常高，诗词歌赋无一不精，什么篆刻、书法、绘画都好。他在云南当这个云贵总督的时候，有很有名的事儿。云南那个大观楼有个长联，几百个字儿。咱们有的朋友可能知道这联呢，这联我打小就背过吗？五百里滇池，奔来眼底，披荆暗色，喜茫茫，空阔无边。看东乡神郡，西属灵异，南翔缟素，北走万阳，高人运势，何方选胜登临？趁谢雨落珠，树果就凤凰无病，更平天伟地，点缀些翠雨淡香，莫辜负四位香道万景介绍，九下破中三春杨柳。这才是上联，你想这对联多长？这个阮云呢，到那一看呢，觉得这对联写的有问题，他给改。改完了，有的人就看不上他，就编软烟袋不通，萝卜韭菜葱，善改古人对，笑杀孙然翁。写大公牛长脸，这人姓孙，大胡子孙然翁，给阮云起个外号，你阮烟袋，你瞎改我这，他能改说明什么呀？他文化水平到那儿了。所以这个阮云呢，本身来说水平很高，而且资历不在曹植庸以下。这时候道光皇帝就问了，说现在天下正需要能臣，我听说阮云能力不错，你怎么看呢？要一般的那个官员，我的政敌，我趁机跟你说两句坏话。没有，曹振庸高就高在这儿。哎呀，阮云大人好啊，他的能力啊，不是我能比的，他能力比我强多了。你看他能力怎么强？皇上，我跟你说，云贵总督地处边陲，那个地方本来经济就差，而且四外边都是一些藩邦属国，搞不好就是国际问题。那这阮云在那儿呢，一般人要在那当官，从早上忙到晚上，焦头烂额都干不过来。人家阮云不是，所有的事安排的好好的，而且我听说这两年呢，还出了三本诗集，经常搞一些文化大 party， 当时这个吟诗作赋的，哎呀，文化是业余生活搞得特别好，反正官员都挺佩服他。你看这，这话说完了，道光皇帝一听脸就撂下了，怎么着？要是吟诗作赋能搞好这个国家，我还用他干嘛呀？一天有那么多闲心干这事儿，有没有把我的命令当回事儿？触动道光肺管子，为啥呢？道光认识搞形式主义啥，就怕你官员不敬业，你给我往死了加班，累死才好呢。他不管你是能力能不能控制得住，所以你表面上看曹振庸正能量啊，阮云好啊，国之栋梁啊，你看人家工作安排那么好，你不费时间，人还玩着，其实多阴呐、啊！等于借机会挖个坑，让道光把阮云埋了。果然隔不长时间把阮云调回中央，安排个不咸不淡的位置，一直到退休拉倒了。曹振庸狠不狠？黑不黑？但表面上看你挑不出毛病啊，人家没说坏话啊，都正能量啊，都领导说什么我是什么，我按你的意图办吗？比这还狠的是，曹振庸家里头有一拨人很有钱，他亲戚干嘛的呢？卖盐。过去不是贩私盐吗？盐是垄断，所以挣大钱。这个时候两江总督提出来呢，说你这样的话，盐被人垄断，不利于财政收入，应该是谁多交钱，就说白了把专卖权拍卖，谁多交钱多交税，你就你管，这样朝廷的增加税收。 这个道光也同意。可这样一来呢，曹真庸这些亲戚直系亲属啊，侄子啊，什么儿子什么的，就发不了这财了，就都来找曹真庸，你赶紧跟皇上说别这么整，咱家财路给断了。没想到曹真庸不仅不给这些人说话，当众斥责这些人，你们想干嘛？想跟国家政策为难呢？这能行吗？你们过去卖盐挣钱吗？都给我吐出来，现在谁不能给我干这玩意，都回家给我种地去。把自己亲属不让他们经商，不让他们用特权经商，都撵回去种地去了。这些人不理解，爹呀，什么叔啊，你咋能这么的断咱家财路了？你说曹真庸说句什么话吗？自古积金可有饿死宰相家之说，就从古到现在，你听说哪个宰相家里人给饿死了？意思你们闹什么闹啊？能穷着咱家吗？我让你们撤就撤，再不撤就有危险。我就想起当年我们有亲属家有事儿，有人去随礼去，这是谁呢？原来是我们的亲属的下级，到家里拿出1000块钱给了这家里老太太，说：“哎呦，孩子，你家里好像仨孩子呢，人口多呀，负担也重，你这别拿钱，你拿回去吧。”你说这位说句什么话吗？大娘啊，钱你收着吧，穷谁穷不着当官的？你看看，这是明白事儿的。这曹真庸就知道，只要我不倒，咱吃香喝辣永远的。你越往上上，这钱你是贪挺大，皇上雷霆震怒，你鸡犬不留，你还得连累到我。所以上头有着令，赶紧让亲属退出经营行列，领导干部不能经商，给我撤出来。曹真庸很不狠，他真是把握生意把握的太准了，以至于道光皇帝啊离不了他。像他这样呢，你说他贪他不怎么贪，你说他清官他啥好处都捞了，你说他庸官一天忙忙叨叨的，你说他是能力他没干啥正经事儿。就这样干50多年大官，屹立不倒，高不高，厉害不厉害，这就叫巧官。到后来咱也能看着，包括我们现在，啊，领导说啥是啥，三中一四无限，啊，一个劲儿的喊口号，领导想干我甭管你对错，我顺着你政策就往下来，我挖沟你就淌水，得罪人事我不干，这就巧官。那么巧官他的危害远大于贪官。为什么呢？咱还拿曹真庸做例子。曹真庸这么成功，50多年为官，家里始终这样，什么有害的事摊不到他身上，而且呢皇上对他那么信任，造成个什么风气呢？满朝文武全看着曹真庸啊，他这么干这么干皇上喜欢，那咱也这么干。造成什么呢？这些官员都没正事儿，整天就琢磨老大想啥，皇上想什么，揣摩圣意按他这来，然后咱也不得罪人，咱也不硬碰硬，咱什么倒霉事咱也不挑，什么有用的事咱也不干，你干事就容易出错啊，我不干你挑不出我毛病来吧。满朝文武都向曹真庸学习，造成道光年间到咸丰年间几乎无人可用，好不容易出几个林则徐啊，后来被曹真庸的学生穆彰阿给拿下，一直后来晚清这是真是大厦将倾，出现3000年未有之变局，才冒出了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张之洞这么一拨人。也就是说曹真庸他在嘉庆、道光他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咸丰，包括后来同治，这些年整个大清的官场上一股腐败之气，朝纲废弛，民不聊生，没人管正事，没人干正事，你说这个危害大不大？所以这巧官的危害远大于贪官。那有人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呢？根子在哪儿呢？根子就在皇上。你不要以为道光皇帝励精图治，我要这么干那么干这就是好的，关键是皇上是一言堂的，他说了算，没有其他标准，皇上金口玉牙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皇上是属于独裁高压的一种统治，下边人相应的为了对付这个，我得明哲保身，伴君如伴虎啊，他就会衍生出巧官的打法来，我就会躲着你顺着你，就会形成这种独特的为官之道。这叫什么呢？咱得说这个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王夫之，他有句话形容这个说的最准，他这话叫什么呢？叫欺上深寒者，欺下必佛老。什么意思呢？我给大伙说说，欺上深寒者 就说你这皇上这统治者，如果搞的是身寒之术，什么叫身寒之术呢？身叫身不害，寒是韩非子。韩非子大家都熟悉，法家代表人物。身不害是谁呢？身不害呢，是战国时候韩国的宰相。他在韩国当着宰相当了十多年，在他手里韩国才成了战国七雄。这个申不害呢，跟商鞅大致同时代。商鞅呢主张法，申不害主张术。商鞅就是严刑峻法，不服我就收拾你啊，弄这些酷刑。这法家的基础为法。术是什么呢？讲君王御臣之术，就怎么驾驭臣子，你得有一套方法啊，很细，其实就是无非是人臣之道，权谋之术。所以申不害、商鞅呢都是法家代表人物，到韩非子呢把法术士三者结合集大成。尽管他最后没得好死，可是呢他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理论基础最重要的一个人，所以秦始皇是依法治天下嘛，法家。所以其上申韩者，就说统治者如果采用申不害和韩非的一些主张，严刑峻法，高压统治的话，其下必佛老。那么下边这些官员和老百姓就会用佛老之术来对抗。什么是佛老？佛是佛教，老是老庄。咱知道佛教修来世，能够逆来顺受无所谓，忍。老庄之术啥？清静无为，消极避世。所以就说你上头如果是高压控制，一言堂，绝对独裁，说了算啊，不允许下边有不同意见，那么下头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官员，一定会用消极避世、能躲就躲这套修来世的方式来躲避你这个。这叫其上申韩者，其下必佛老。你大伙琢磨琢磨，这话太有道理了。正是封建社会道光皇帝这种一言堂，皇上就像老虎一样，说一波随时你命就没了。那我当官咋办呢？我就得为了应对这情况，我就得顺着你，我就采用一种消极的方式，你想咋整咱就咋整，我不违背你意思。所以其上申韩者，其下必佛老。王夫之还有几句话说，就说以申韩之术御下，就是有很多统治者呢是用这个申韩之术来统治下级，以佛老之术抗上，用佛老的方式呢来对付上级。你看这个就是一来一去。所以王夫之认为呢，佛家叫浮屠，浮屠老庄、申韩称为三大害，尤其是三大害互相勾结的时候，说以申韩之术求治，以佛老之术避乱，就是呢，我试图通过申韩的方式，法家思想来让这个天下治理的好，来达到权力集中、中央集权。然后等真要天下大乱的时候，下边呢就会用佛老之术来消极避世，我躲着。还有最后一句话说的最有意思，在上指鹿为马，在下难得糊涂。就是当领导这个统治者皇上要指鹿为马，他说黑就黑，说白就白，那么下边人一定是难得糊涂，能躲就躲，能逃就逃。哎，什么这那的，我无所谓，我就糊涂点就更好。在上指鹿为马，在下难得糊涂。这一点其实不仅是东方，西方国家你看欧洲中世纪历史也都是这些东西。就一旦他是上级要是残酷的独裁统治的话，下级一般都用这种方式来躲避，来逃避，就是我不跟你较真，我能躲就躲。尤其是呢发现呢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这皇上讲的这些东西啊，其实哪是真理啊，就是为了统治你们方面，给你们洗脑。当有的人发现这个之后，那这世上就没有真的了，干脆吧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我呀明哲保身，我做犬儒吧，我不得罪你，这不得罪你，那我就保护我自己就行了。什么理想不理想，什么修身齐家治国，那都是扯淡，都是皇上糊弄你呢，给你洗脑呢。进而呢，他把自己包起来躲起来，进而嘲笑理想主义，避免自己受到伤害。所以这些都是其上申韩者，其下必佛老的外在表现形式。任何时候的领导要采用高压统治的话，他的下级一定是这种表现。进而你要有人铮铮铁骨往上说不应该这样，我们要坚持什么，往往旁边一堆人笑你干啥呀，就嫌你呢，你作死呢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倒霉了吧，啊，就把你收拾了吧，这呢，这都是佛老之术的一种体现。所以王夫之说佛老和申韩这是中国几大害，互相纠结着就搞得社会乌烟瘴气，没有人坚持真理，没有人敢于说真话。 你看，我认为王夫之这话是说到根儿上，咱们可以不妨历朝历代你往下想，是不是这样？就说王夫之被称为东方的黑格尔，那是有道理的，他的思辨意识太强了。那么既然是这种情况，我们说这为官，你如果要从历史大势来看呢，做一个好官真的是很难。所谓这好官是什么呢？我历来就认为谈公仆啊有点过，我费挺大劲当了官了，我成了老百姓的仆人了，我也不愿意干呢。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叫父母官。什么父母官呢？爱民如子，官清如水，老百姓都是我的儿女。那你儿女吃不上喝不上，当爹当妈的好意思大吃大喝吗？所以父母官就唤醒了你的责任意识。所以为官最理想的一种约是什么？唤醒你责任意识。我们都说把权力装进制度笼子，但是这是一种理想化状态。你就拿中国来说，权力想完全装进制度笼子，现在看很难做到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还要求发展，求发展权力集中效率就高。你各种约束当官的话呢，一定会造成效率低下，公平提升的同时效率就会受到伤害。湖北原来搞过一个改革，说县委书记贪污的挺多，为了解决这腐败问题呢，说县委书记一个县里事儿啥都管，人权财权都是他的，分开，县委书记就管人不管钱，或者就管钱不管人。改革没半年就回去了，为啥呢？县委书记就管钱，事儿是推进了，人不听他的，我要当场不任免干部，没人听他的，推进不了。要光管人不管钱，这人是听你调动了，一到用钱的时候没有，啥事儿推进不了。只有他人和钱都管，这个县什么棚户区改造啊，还是贫困县什么，才能继续往前推进，才能够他的政绩体现出来，他的意愿体现出来。所以在眼下我们既求发展的同时还要兼顾公平，这种权力集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所以这时候好官是什么呢？一个唤起他的责任心，对老百姓负责。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是什么？希望他在道德上能够做个典范，能够严于律己。所以你看出台了这么多文件，出台这么多思想教育，其实无非就是给官员洗洗脑，让你能够完全为老百姓着想。但是我们也说了，把这种希望寄托到个人的道德和自律上，而不是制度化的约束上，有的时候是靠不住的，有时候太过理想化。所以中国老百姓还普遍呢，希望身边能出现个青天大老爷。青天大老爷嘛，你这道德上都能立得住，你帮帮我，而不是说通过这种制度把权力捆住，让他为你服务。所以你看，对青天大老爷的期盼，就使中国历史上多个朝代都发出了从内心里渴望的一句话，也是对中国历朝历代官僚体制的一种慨叹，叫什么呢？四合之清，人寿几何？我想等到黄河水清啊，我得活多长时间呢？我得到什么时候？所以就是东方和西方，无论是任何一种政治体制之下，只要存在着官僚集团，那么一定会有为官之道的这些思考。这官怎么当？到底是用制度去圈住他，还是希望他做一个道德模范，来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，为纳税人服务？这恐怕是任何一种制度下都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难题。而对这方面的思辨，它往往也体现了一个国家老百姓的政治意识是否觉醒，公民意识是否觉醒。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近距离的观察一下我们身边这些做官的，他到底是什么样一种趋势，什么样一种发展方向，我们能从中悟出什么。也许你把这些东西悟透了，那么你才无愧于我们现代社会公民这两个字。